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讲佛学入门第44页的第四行，接上一次还没有讲完的部分。然佛法难闻，闻则须具善根因缘，若生于边地无人弘扬，则根本不遇，或所遇非真，尤其末法邪说横行，其中旁门邪道泾渭分明，上意分别，更有复佛法外道，鱼目混珠，则难辨识。或虽遇正法，却不能解。经云：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佛法难闻，这是真的。你看佛陀的法运总共也只有12000年，听起来好像很长，其实以整个法界的时间来讲还是很短呀。何况现在已经过了2500多年，在不到10000年左右，佛法呢就要全部灭了，然后必须要等56亿7000万年弥勒尊佛再来人间，才有佛法可听。所以你看，光就时间上来讲，要听闻佛法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是即使你生在佛法的时代，也不见得能够听到佛法。为什么呢？因为那还要具有善根因缘才能听到。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全印度的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所以善根因缘不具足的人，他就是听不到佛法。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城东老母，佛陀他想尽一切办法从每一个城门出现，只要他肯顶礼一下，甚至看佛一眼，也就能得到佛缘，有机缘被佛陀度。可是这个城东老母啊，他就是不肯见，不肯听，最后佛陀没有办法，就从空中直接降到他的面前。可是啊，这个城东老母啊，竟然低下头来抱头大哭啊，佛陀也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佛有三不能啊，佛度不了无缘之人，并不是佛陀不慈悲，而是你的善根不够，你不愿意被度啊。所以说这个善根因缘就像花草树木的根一样，古德才说天雨虽大，难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无缘之人。所以一个人要具有善根，他才可以得到佛法的滋润和启发。那什么是善根呢？也就是我们心中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或者是过去世你已经有持戒修福，所以具有正觉菩提心的善性。阿弥陀经上曾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是正因，福德是助行，两者都要具足，才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念念是善，心胸开放，能接受别人意见的人，他就能够与佛心相应，他一听到佛法就能够马上起共鸣，如获至宝一样，欢喜得不得了。古德也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土难生，善有难植。这个中土也就是指一个国家里面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如果换作现在来讲，也就是讲首都啊，我们的国都一样。以我们台湾为例，讲经说法 最兴盛的地方，也就是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等这几个大都市，后来才慢慢的推展到花莲、台东、屏东等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出生在偏远的边疆地带、落后地区，尤其像非洲、南北极这些地方，你想要听闻佛法，那个机会啊，根本就是等于零。全世界目前有佛法的国家又有几个呢？能像台湾的佛法这样兴盛的又有多少？你看，我们现在只要打开电视机啊，还有打开收音机，还有电脑，客厅就是大道场。有这么好的福报因缘，可是仍然有人不知道佛法是什么，甚至一看到讲经的就干脆转台，宁愿去看那些唱歌跳舞的。所以说福报因缘是不是很重要呢？目前我们的佛法虽然兴盛，但是也有不少鱼目混珠的邪师外道或者是附佛外道在那边破坏正信的佛法。其实佛陀老早就预言说，末法时期邪师说法犹如恒河沙，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一定要深入佛法教理，知道学佛就是要修心，就是要开智慧，有政治正见就比较不会被骗。我有一个同校的老师，他曾经告诉我说，他信的是某某宗，也有很多大官名人啊，都去信这个教。他说，只要他们一诵咒啊，天空就会飘下金粉，哦，整个桌面上都是，好厉害哦。还有一个家长，他说他已经开了天眼，只要这个一持咒，香炉呢就会自动点起火来。只要一打坐，墙上呢就会出现啊梵文。结果他正在高兴的时候啊，有一天照镜子，忽然发现自己的脸变了形，感觉有两个灵魂呢抢着要进他的身体，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灵魂啊，结果三个在那边争，争得他又晕又吐，最后才赶快叫人呢把天眼关闭起来。再也不敢修这种邪术。所以有很多人常常把着魔啊当成是自己有神通啊，最后呢搞到发疯了啊，不可救药了。还有在台湾的邪师外道啊，哎，更是多，鸡童啊、神坛啊、骗财骗色啊，搞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只要是讲神通感应的，甚至是教你着相做功德啊、升官发财等等，这些呢绝对不是正信的佛教。至于佛门中的外道也是很多，像最近有一个比丘尼啊，常常穿着出家服在电视上唱歌跳舞，甚至还主持节目拍电影，这哪儿像出家人呢？他会有什么正法可以教人呢？还有一些表面上是出家人，可是他所说的法都不是佛法，甚至还叫人说啊，你们不要看佛经啊，因为那已经不合时宜了啊，最好是信我啊，啊这种上师啦、活佛啦，这样要消灾比较快啊，要开悟呢也比较快啊。你看像这种一人盲啊，引众人盲啊，一个火车头下地狱啊，结果整串火车尾啊也都跟下去了，实在是冤枉啊。像这种打着佛教招牌教人心外求法断人慧命的，也就是附佛外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判断，千万不可以讲人情啊，不要说哎呀是朋友叫我去啊，所以好朋友嘛，不好意思推辞等等。也不要以为说信众很多的啊就一定是有正法，我们要找的是真正明心见性的名师啊， 而不是找那个出名的名师啊。所以说，亲近一个有德行的善知识啊，胜过亲近那些错乱休息的狂慧之徒。否则浪费时间金钱不打紧啊，还会障碍我们的菩提呢。所以正知正见是相当重要的。佛说，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那么就要六十劫才能悟到十二因缘。那我们看，佛法无量无边啊，佛智有如大海。若是无人说啊，没有善知识来开导，任你多么聪明啊，也没有办法了解真实意啊。所以文思修和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又或解而不信，信为道源，既无信根，道无入处，故皆不可称为文。必所欲正真，且能解能信，愿要欲行，乃可称为文。如果我们对佛法的认知只是听人家说，哎呀，这个法师法力非常高强啊，哎呀，某某地方的仙水啊很灵验耶，还有那个咒语哦好灵哦等等，你这种道听途说的信呢，只是迷信浅信，谈不上正信和深信。必须是深入经藏，真正了解佛法妙理，从内心自发自觉的那种信心啊，信缘起，信因果，信是心是佛，信佛所说的真理，这才是正信。净空法师就曾说，人啊不可靠，佛菩萨最可靠。因为佛是不打妄语的，否则他就不会成佛了。所以说信为道源，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修学佛法信为入道的开始，也就是入道的根本。为什么呢？大智度论上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也就是说，佛的功德智慧无量无边，连声闻乃至菩萨尽思共度量，也不能彻佛智，何况我们凡夫要能够通达无碍啊，更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速成的。若是不能深信佛理，徒增疑惑，那么就会变成学道的障碍。所以要深信才能入佛殿堂，入佛之见。所以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除灭一切诸疑惑，示现开发无上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信根具足的人，他的心就不会像羽毛一样轻飘，随风东西拿不定主意。所以说，不夹杂就是正信，不怀疑就是深信。能够这样修到一念净信，一心不乱，就会生出般若智，成就无上道。所以说，一个初发心的菩萨敌不过一个老外道，因为那个初学者信心不够稳固。所以我们必须先深信，然后切愿，进而行证，依着信解行证的次第信受奉行，这样才可以说是闻，也就是真正的有在听经闻法，依法修持。好，顺便说一个有关信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行者，夜里他在山脚下就看到半山腰呢有一道毫光，心里想，这一定是一个有修行的高僧大德在那里，所以呢就连忙的赶路上山，想要去参访一下。走呀走，结果来到一间茅草屋前， 原来那道光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他再仔细一看，哦，里面有一个老太婆，正在念六字大明咒，而且念一句，桌上的豌豆呢，就会自动从一个大碗公里跳到另外一个大碗公里。哦，功夫真是厉害呀！可是他再仔细一听，哦，原来这句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他老人家呢竟然把它念成 Om Mani Padme 牛。本来那个 Hum 是一个牛旁边加个口部啊，他念错了。不过虽然念错，但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呢一心不乱，而且心念集成，所以呢能够转进，所以他才能够本来念一句啊，从一个碗公里拿一粒豆子过来啊，这样数。可是久了呢，竟然豆子啊就随着心念自己跳过来了。后来这位行者就告诉老太婆说：“哎呀，老婆婆，你念错了啊。”然后呢，就叫他改念成正确的，然后就走了。等他一走啊，哎，回头再一看，茅屋的豪光啊，竟然消失了。原来是老太婆知道自己念错18年，这时候心灰意冷，没有信心，所以虽然改念正确的大明咒，可是呢，却不能发挥一心的神通妙用。这时候行者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让老太婆失去信心，破坏了他原本的修行力，于是他就又跑回去告诉他说：“哎呀，你还是念你的 Om Mani Padme 牛好。对了对了，那个没有错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然后呢，老婆婆哎一听才又高兴的啊，一心不乱的念他的咒。这个时候呢，整个房子里啊又是光明一片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啊，信心是成功之母啊，啊唯有一心不乱啊，才能发挥啊一心的神通妙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小节，四马景喻。呜呼，无常迅速，一气不来变成隔世，生死海深，一堕三途，万劫难复。无人何幸而得人生，又何幸而获闻正法？然则无人应当如何努力耶？无常迅速，一气不来变成隔世。这个无常也可以说是黑白无常，黑是晚上，白是白天，白天和黑夜就像黑白无常这两位无形的刽子手一样，随时要把我们抓去向阎罗王报道，真的是令人难防难料。有一次佛陀和弟子们一起出游，因感生命的无常多变，唯恐弟子们迷昧不知，所以就出了一道问题来问弟子。佛说：你们看人的生命在什么之间呢？有一位弟子就回答：在数日之间。佛说：哎，你尚未了解啊。又有一位弟子说：哦，我知道了，生命在一顿饭之间。佛又说：哎呀，你也尚未了解啊。最后有一位弟子说：人的生命在呼吸之间。这时佛陀点点头称赞说：嗯，不错，你确实了解了。于是佛陀又告诫同游的弟子们说：众弟子呀，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生命无常的道理，赶快精进修持才好啊。佛陀怕我们沉迷在无欲之中，迷惑颠倒，虚度光阴，所以又在杂阿含经譬喻这个世间有四等马，希望呢大家都能有所警惕。那这个故事就是以马来比喻人， 世尊将马分为四等，第一等马也就是世间良马，警觉性很高，只要看到鞭子的影子啊，就知道自动跑步，所以他永远不必挨鞭子。那第二等马是要鞭子碰到他的毛尾啊，不用打到身体啊，也就知道要跑了。第三等的马啊，是要鞭子打在身上，知道痛了才要跑。那最后一等马呢，是鞭子打到身上还不肯跑，然后还要拿这个铁锥子刺到骨头里，痛得半死，他才要跑步。各位啊，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等马呢？当然希望是第一等马咯，对不对？警觉性最高，根气最利啊，看到路上有人抬棺材，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躺在那里头，就知道要赶快精进，不要像有一些人进了棺材呀，才要掉眼泪，这样就太迟了。所以古人云，见到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警惕呀。诸行无常，不可以悠悠终日。古德有记云，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愿大家呢一起发心来修。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章三皈依，请看佛学入门第46页。三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皈依这两个字的意义。你看这个皈字，左边一个白啊，右边一个反啊，相反的反啊，意思就是说要反黑为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扫黑呀。所以皈呢，也就是要反过来。我们现在迷了，就要把它反过来，要觉悟。我们在知见上错误了，要把它反过来求正知见。我们现在心地污染了，要反过来修清净心。所以归也就是台语所说的并过来啊，像乌龟翻身一样，要把错误的、邪恶的反过来，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染成净，把心地住于正念清净境界里。那这个依呢，有依靠、救度和恭敬的意思。依靠什么呢？也就是要依靠三宝。如果能依靠佛力，再加上我们的自力和愿力，三力具足，自然就能够水到渠成。宝性论说，三宝有六义，故需尊敬。第一个是稀有，第二个离垢，第三个势力，第四个庄严，第五个罪胜，第六个不改。也就是说，三宝是世间最稀有、最珍贵、最清净、最完美、最有力、最庄严、最长久的。所以说一定要恭敬依靠。那三宝的第一个是皈依佛宝，也就是要以佛陀当我们的导师。因为佛陀他已经是一个证悟者，而且他是个实语者、真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佛是从不说谎骗人的，所以我们以释迦牟尼佛为人生导师，不要皈依邪魔外道。那些以神通算命来迷惑大众，或者是为证言证、为物言物的狂妄之徒，都不可信。第二个宝也就是法，我们要皈依法。这个法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悟道后对我们所说的真理，也就是宇宙人生本来存在的法则。所以要皈依佛所说的圣言量，熄灭贪嗔痴三毒， 勤修戒定慧三学，行八正道，这才是真正皈依法。佛法是明灯，它可以帮我们照破黑暗，带来智慧之光。佛法是周行，它可以帮我们去除烦恼，度过生死之河。那第三个，也就是要皈依僧宝。这个僧，也就是僧伽，是当时跟随佛陀出家学道证阿罗汉的弟子。为什么要皈依他们呢？因为这些大阿罗汉们能够受持境界，多闻智慧，住持佛法，还能够为别人演说正法。所以我们除了依靠佛陀外，当然也要皈依这些僧宝。那这是皈依最初三宝。可是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以前就入灭了，没有办法给我们耳提面命，随时教导，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常会忘失放逸，所以现在所谓的皈依呢，要皈依住持三宝。什么是住持三宝呢？也就是所有的佛陀的像，不管是金银铜铁，或者是玉石玛瑙、木雕泥塑、图像绘画等，都是佛宝。目的就是要我们不忘本师，见相如见佛，天天恭敬礼拜忏悔，时时提醒自己要见贤思齐，但念无常，不可放逸。那住持三宝的法宝，也就是指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典、经律论，也都是法宝。目前是以大藏经收集比较齐全，所以我们皈依以后啊，最好能够每天早晚选择固定的时间，能够持续不断的做功课。譬如读诵一部经典，或者是念佛啊、静坐，这样以课进功，日子久了，修行力自然就会增强。每天做功课熏习经典，定力和智慧自然也就会跟着增长，然后再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中，这样才是真正的皈依法。住持三宝的第三个僧宝，也就是指现在各个道场中发菩提心的修行人。虽然这些出家人不一定已经到达开悟的境界，但是只要能不犯律仪，三业清净，所说的法不离佛意，这样的善知识也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僧宝。因为现在佛已经灭度了，这些僧宝就是要担起如来的家业，努力修行弘法立身。所以我们是皈依所有的清净福田僧，而不是只皈依代办皈依仪式的那一位师父而已。有一些人不知道，对自己皈依的师父好得不得了，拼命的供养啊护持，可是对别的师父呢，他却不理不睬，这是一种无知的过失。我们应该恭敬护持所有依照正法修持的僧宝才对。刚刚讲的是住持三宝，那我们一般在皈依证上写的皈依三宝范围又不一样。佛宝也就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因为佛无大小，佛佛道同，所以一切诸佛呢都是我们所皈依的佛宝。那法宝也就是指大小二圣如来所说的诸法。那僧宝则是包括过去的贤圣僧、声闻、缘觉、菩萨以及现在的所有出家众。那这个是皈依证上他所写的皈依三宝范围。但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对三皈依的含义有一番更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光是皈依外向佛或者是心外佛，人家已经成佛了，而你呢还是凡夫一个，所以一定要借外向佛 来开发我们的自信佛，因为这个自信佛是人人本有的，只是因为我们贪欲太重，烦恼妄想太多，所以才不能证得而已。慧能大师把这三归一转为从自己身上做起，从自己本性下手，所以又叫做归一自性三宝。什么是自性三宝呢？那就是觉、正、净三宝。佛就是觉，皈依佛就是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能觉悟，把自己内心的 宝藏开采出来。觉也就是不迷不邪。其实现代人迷的东西很多，像迷在性欲上，所以呢蓝色小药丸啊才会那么畅销，连大陆国宝级的娃娃鱼啊也都被我们进口吃掉了，因为听说吃了会增加一甲子的功力。还有现代人对钱啊更是痴迷，一切都向钱看齐，没钱免讲啊，以为钱是万能的，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赚钱，所以妻子儿女父母的亲情呢也都不要了。前阵子中泰宾馆的馆长啊林国长，他死了三年啊都还没有入土为安，并不是买不起棺材哦，是他的三个孩子啊为了争财产告到法院去，结果一直都没有判决，那大家呢都不愿为爸爸处理后事，所以才会一放啊就是三年。你说有钱又有什么用呢？还有一些人迷着圈大家的希望发大财，结果把一个白痴呢当作财神爷一样的供奉，因为他那个傻傻的样子啊，诶，胡言乱语的刚好啊可以指示名牌。那有的呢是迷到连晚上梦到什么都以为是神明来指示，看到什么呢都猜东猜西的，真的是财迷心窍。其实金钱根本不是万能的，因为金钱买不到健康，也买不到金头脑，更别想买回最后这一口气，众生实在是傻啊。不止只有宗教才说迷信啊，平常也有很多地方迷信得很。我们中国人最迷的也就是相命看风水，喜事也要看，丧事也要看，买房子也要看，连剖腹生产啊也要看黄道吉日，活得实在很不自在，而且啊又被赚走好多的钞票。如果你叫十个地理仙去帮你看房子，很可能到最后只剩下地板不用换而已，其他大门、厨房、厕所、隔间、天花板、屋梁、水沟啊，也就是水神啊，甚至门牌号码可能他都要叫你改，因为没有一个地理仙呢看法会是一样的。那我们学佛者根本不必要有这些挂碍。忏公师父他就曾经说，地理不如天理，天理自在人心啊。我们要相信的是因果，要相信的是自作孽不可活。你能够看得破，不执着，自然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春啊。有一个人他就是非常的迷信，他每天做什么事都一定要先看黄历。有一天他刚好有急事想要出去，可是黄历上写着不宜出门，诶，他心里啊急得要命，怎么办呢？后来灵机一动，对啦，既然不能出门，那我就爬墙出去好了。嘿，我好聪明啊。于是正当他在爬墙的时候啊，土墙呢突然垮了下来，这个人就被压在下面，痛得哇哇大叫。他的家人想帮他赶快送去医院，可是他说，等一下，黄历赶快拿来给我看一下。结果一看啊，哎呀糟糕，今天不宜动土，完了。 他说只好啊等过了晚上12点再搬开土墙吧。后来他就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你们说说看呢，像这种迷信是不是完全都是自己的心魔在作怪呢？还有一些啊，像我们常常会迷信数字啊，有的是吉利，有的不吉利。听说有一个车牌号码是要100万才能买得到呢，可是我就不相信了，你开着这个100万的车牌号码就绝对不会出车祸。如果你喝酒驾驶或者是迷迷糊糊的开车，难道你的车牌号码就能够保佑你吗？所以皈依佛也就是要破我们的迷执，破我们的迷信，这样才能开发我们的本有觉性。皈依法啊，这皈依自性三宝的法，这个法也就是正的意思。所以皈依法也就是自心要皈依正知正见，不管遇到善的或者是恶的境界，都不会有我痴我慢我贪我爱的执着，念念不生邪迷，念念清净不受污染，这个就是皈依法。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保存这颗清净心不变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灯红酒绿，黄色电影、录影带、小说、第四台、索马台，那么多的诱惑力，对一个没有政治见的人来说，那是很难克服的。所以我们一旦皈依法，就要尽量远离这些外道邪说、外道典籍。那这个外道是指在心外求法啊，将我们迷惑颠倒，不会让我们明心见性的，就是外道。学佛的人应该知道怎样守护我们自己的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尽量少去攀缘五欲六尘，多在心地上下功夫，多听经闻法，这样就会有正知正见。有的人很喜欢在身上的口袋里啊，东放一张佛像，那西放一张护身符啊，有的放心经啊，啊有的手上呢又是佛珠啊天珠，脖子上呢也挂一大串念珠。他说啊，这样就可以辟邪啊，保佑平安。真的这样吗？如果你因此就天不怕地不怕啊，开车横冲直撞啊，不守交通规矩，你看他会不会保佑你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法器啊，其实这个佛像、念珠或者护心经、护身符等，这些都是法器。这些法器是要来提醒我们要觉悟啊，要知道因果。当你要做坏事的时候，看到手上的念珠就想：哎呦，我是佛教徒，不可以啊，要觉悟啊。这样能够随时提醒自己啊，不去造业，这才是真正的护身符啊。所以只有正知正见呢、啊，才真正的可以救我们自己啊。那皈依自性三宝中的皈依僧啊，依六祖大师的讲法是说，僧即净也。僧是修行人，是修清净犯恨的人，财色名利四大皆空，所以又叫做清净福田僧，堪受我们人天的供养。所以皈依僧呢，就是指我们的自心呢、啊、要皈依净。看到出家人，哎呀，能够舍下一切贪欲，能够那么持戒精进，自己呢就要深觉惭愧。慢慢的，我们也要能够舍离一切尘劳爱欲境界，不要被社会的大染缸染黑了我们的心，这才是皈依僧啊，也就是皈依净。听说虚云法师啊，他是一年啊才剃除鬓发和胡须一次。你看，真正的修行人啊，他们身心清净啊，没有杂念，所以呢，身上呢都没有臭味啊，可以一年啊才清理一次。不像我们凡夫呢，三天不洗澡啊， 人家就要抗议的。所以修行啊的功夫呢，就在这里。这个三点水的静和安静的静是相通的。经上说，若人静坐一息于胜造河沙七宝塔，这就是告诉我们，清净自心啊，才是修功德。内心常保持清安平静，那才是福报，而不是像世间人整天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到了精疲力尽啊，才肯停下来。所以很多人虽然皈依了，可是呢，却盲修瞎练。所以你了解这个自性皈依呢，你就知道皈依佛法僧三宝，也就是要我们的自性转迷邪染成为觉正净，这才是能让我们解脱生死的皈依。所以说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众尊，这无相界的三皈依啊，就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在早晚课课诵完毕啊，我们都要念三皈依，然后再回向。那这三皈依除了皈依自性三宝外，还带着回向和发愿。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以前刚学佛的时候啊，每一次念到这三皈依啊，就会不自觉的流下眼泪，因为内心非常的感慨，为什么我竟然迷惑颠倒这么久，到现在才知道要学佛，后悔自己啊觉醒的太慢。然后又想到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还在惑业苦当中啊，不知出离，心里呢就悲感交集。所以每一次啊念到三皈依，就眼泪汪汪的。但是两三年以后啊，慢慢呢就体会到一切都是因缘福报，急不得也。只要你入门了，就永远不算迟，就有希望了。皈依三宝，也就等于是在佛教解脱大学里注册一样。如果啊你没有注册，然后呢每天都到台湾大学去做个旁听生，那么即使你懂得再多啊，也是领不到毕业证书，别人也不会认可你的学历。所以三皈依也就是进入佛门的最基本注册手续，一旦皈依了，你才是正式的佛弟子。而且从此你也就要遵守五戒，身口意也都要自我约束，随时都要保持觉正净。觉得不可以像有一些人啊，他就是这样想，我只是皈依而已啊，还没有受五戒，所以酒应该还是可以喝啊，麻将也还可以打一打，没有关系的。其实皈依也就是等于受戒了，只是后来为了加强持戒的力量，才在增加受五戒的仪式。所以说我们一旦皈依以后，就要开始守戒，而且要慢慢的把一些坏习惯给改了过来。还有皈依以后，最起码我们要能够遵守佛教的根本教义。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一句根本大义呢，我们留在后面第十二章再来详细的讲。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我们生活的指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做善事不可以少我一人，做恶事不可以多我一人，能够这样身体力行，念念真善美，心地一定是又光明又快乐的，而且 皈依以后，守护在我们身旁的36个护法神一定一个也不少，一个也不跑。相反的，你如果不能如法修行，那也就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与护念了。所以如果各位还没有皈依的话，一定要赶快把握机缘啊，去皈依。因为皈依三宝看起来好像只是初学入门的事，实际上却是我们转凡入圣、离苦得乐的开始。佛是我们的本师，法是真理，僧是法师，三个都是能够让众生得度的重要因缘。所以我们要皈依佛、法、僧三宝。那也可以说，佛是良医，法是妙药，僧则是最好的看护。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说啊，有了良医、妙药和看护，那么病才能够很快的痊愈。还有人比喻，佛是灯塔，法是渡船，僧是船夫。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够不在六道苦海中迷失方向，才能从生死的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